加拿大正式响应美国所发起的清洁网络倡议，以安全为由禁止华为同中兴参与它的境内 5G 网络的基础建设，并要求国内电信商需全面撤除这两大中企的 5G 及 4G 设备，期限分别在2024年6月底及2027年底。综合加国媒体报道，两大加拿大电信商 Bell 和 Telus 虽已经转投瑞典电信商爱立信和芬兰电信商诺基亚来到建设它的 5G 行动网络，但是之前耗资7亿美元购入的华为设备，加拿大政府将不会提供补偿。而这个禁令一出，华为加拿大公司在当地的绵密布局恐将全面告吹，包括华为去年宣布斥资2.12 亿加元，大约是 1.65 亿美元投入安大略省的 5G 研发项目。此外，华为亦将进一步成为加国高达数百亿美元 5G 基建市场的拒绝往来户。根据加媒环球邮报引述咨询公司埃森哲2018年的预测，加国电信商未来将会投入高达260亿加元，大约是202亿美元的预算来到建设 5G 网络。在加拿大之前，国际情报共享联盟五眼联盟的其他四国，亦即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从2020年起已经陆续对华为及中兴发布禁令，以建构清洁网络，并力阻有安全疑虑的中企抢攻该国的庞大的 5G 基建市场。以美国为例，根据埃森哲公司的2017年的预测，美国电信商未来将会投资近2800亿美元建设 5G 网络。外界近日盛传加拿大是因为陷入华为孟晚舟争议和中国人质外交的纠葛，才迟迟未落实美国清洁网络倡议，但加国公共安全部长马尔科·门迪奇洛近日说，政治及技术复杂性才是加国耗时近三年才完成对华为和中兴的审查的主因。不过位于加拿大渥太华的麦克唐纳卢里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伯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的经济威胁及利诱亦都对加国商业团体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There are significant economic forces in Canada who support the intentions of the Chinese regime.
伯顿说，加拿大有重大的经济势力支持中国政府的意图，他们非常排斥政府做出任何会引发中国政府借机进行经济报复的决策，因为中国政府提供华为补贴，他们支持使用华为设备，和诺基亚或者爱立信等北欧竞争对手相比，华为设备的价格相对优惠。不过对此禁令，中方代表不满。华为加拿大公司上个星期发布声明说，加拿大当局作出的是政治决定，和网络安全和技术无关。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就表达强烈不满，并且称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为近年嘴语不断的中加关系再添一宗敌对的事件。虽然北京一个星期以来并未制出任何具体的反制措施，不过曾任加拿大驻北京外交官的伯顿认为，北京动辄挟怨报复，加拿大恐难逃类似的困境。他分析，北京可能从经济胁迫、人员骚扰和提高网络攻击三方面下手。
We might see further economic coercion over the Huawei decision, such as ban the import into China of Canadian.
伯顿说，华为禁令之后，他们可能看到进一步的经济胁迫，一如之前禁止加拿大农产品进口中国，好似油菜籽。他们也可能看到对中国境内加拿大人的骚扰，一如康明海和迈克尔斯帕佛的人质外交事件。但是他猜中国最可能采取大规模的网攻的行为，譬如网络间谍和破坏行径，这些是中国早已在加国境内广泛进行的举措。2018年底，加拿大基于美国的司法引导要求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国随即以间谍罪名关押加拿大两名默克，即康明海和斯帕佛，并在隔年三月以验出有害生物为由撤销加拿大两家贸易公司的 由塞子进口许可证，随着孟晚舟获释，两名密客已经在去年九月获释。中国近期亦都已经解除由塞子的禁令，但是伯顿说，中国重启由塞子进口纯粹只是因为需求，两国的关系并未显著地改善。虽然华为同中兴在中国之外的 5G 基建市场再吃闭门羹，但是科技新闻网站轻阅读编辑主任麦克丹诺认为，两大中企已经在非洲或者亚洲等市场扩大布局，或可抵消部分的冲击。
So I think this thing with Canada certainly indicates that, you know, the Western move against Huawei and ZTE certainly has traction.
丹諾對美國之音話，佢認為加拿大嘅代表西方同步抗衡華為同中興嘅行動有所斬獲，但佢唔會因此將華為同中興喺整體市場可搶公道嘅佔比打折扣。以全球或純就佔市率嚟到講，华为和中兴在非洲、亚洲大多数地区仍占有一席之地。受到美国制软件和芯片的使用限制和供应链等的冲击，华为去年营收年降 18.5%， 仅是达到999亿美元。但是据研调机构三月中的报道，华为2021年仍位居全球通讯设备市场的榜首，市占率达到 28.7%， 爱立信和诺基亚就以 15% 左右的市占分居第二、第三名。排除中国的市场，华为在全球通讯设备市场市占率就是 18%， 略是低于爱立信和诺基亚各约 20% 的占比。位于北京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赵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说，中国制科技产品价廉的优势在新兴国家具竞争力。
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对中国地缘政治的关系没有那么强烈，他们在经济方面需要这种廉价的高技术的产品，所以很难讲他们会减少对中国这些产品的使用。
赵通话：有啲发展中国家可能对中国嘅地缘政治嘅担心并冇咁强烈，佢哋喺经济方面需要呢一种廉价嘅高科技嘅产品，所以好难讲佢哋会减少对中国呢啲产品嘅使用，又可能会令到中国产品同服务继续具有明显嘅竞争嘅优势。针对美国嘅清洁网络倡议，除咗加拿大，全球已经有50多国。大约180个电信商加入，该倡议由美国前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发起，目的在确保使用安全无虞的营运商 App、云端、电缆以及路径等网络环境，以保护境内的敏感资讯免受中共侵害。其中华为和中兴已被认定是不受信任的供应商，但是中国对美国的清洁网络倡议作出强烈的反弹。中国前副财政部长朱光耀在5月25日星期三批评说，美国清洁网络倡议影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以及芯片的生产，并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全球 5G 的商业应用以中国、南韩和美国三国的发展最快，其中根据中国官媒和美媒《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截至今年第一季，中国已经开通近156万座 5G 基站，截至去年底亦都已经有近5亿用户，平均网速达到每秒300兆。相较之下，美国仅是有大约10万座 5G 的基站，600万用户，网速亦都仅是每秒60兆。对此，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的赵通认为，中国在美中 5G 中享有市场和技术的优势。
5G 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已经获得相当的领先优势的领域，从世界范围内占有的市场已够大，技术就够领先，开始制定行业的未来规则。
赵通话 ：5G 对中国嚟讲系一个已经获得相当嘅领先优势嘅领域，从世界范围内占有嘅市场够大，技术足够领先，开始制定行业嘅未来规则。分析人士话，除咗 5G， 中国喺人工智能 AI 嘅发展亦都超车美国，例如人面语音辨识同金融科技领域等 AI 应用上面。不过喺先进芯片技术上面，中国恐怕远远落后美国、南韩同台湾10到15年，而且近年受到美国政策卡脖子，好难突围。虽然美中 科技优势各异，但是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中南表示，加拿大拒用华为是重新归队民主阵营的象征，他是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更多国家将会加入清洁网络倡议，舍弃中国等独裁国家使用的电信设备，只要拜登政府联合盟友围堵中国科技发展的态势不变，中国恐将逐渐丧失他的科技的竞争力。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自由世界国家认清到和这些独裁国家做贸易的言语都会变成他侵略民主国家的资本。
林中南对美国之音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到自由世界国家认清到呢啲同独裁国家做贸易，言语都会变成佢侵略民主国家嘅资本，未来会形成自由民主国家联盟及独裁国家联盟，以中国为首。北韓、俄羅斯、伊斯蘭等國家隨著乾淨網絡倡議的國家越來越多，一些開發中國家應都會逐漸加入。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柏宏台北的報導。